上很多人都说他是救主啊，只有主耶稣讲的几句话以后，到现在没有人能够反驳。谁能指证我有罪？这句话到现在没有人有办法找出耶稣有罪。任何一个世界上的创办人，宗教的创办人，要找出他的毛病，那太多了。然后主耶稣在28节说，当你们把我举起来以后，你就知道，你就可以认识我。全世界没有一个宗教的创办人死了以后复活，只有一位，世界上从古到今天只有一个人死了以后复活，而且还没死之前就已经讲很多次我会死而且会复活，那么只有耶稣他复活了，而复活充满了许多证据证明他复活，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说我是救主，我也可以这样说，但是说了没有效，为什么呢？你没办法证明的。耶稣说，你举起我以后，你就知道我是谁。所以主耶稣，是确实是上帝赐给人类唯一的救主，唯一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唯一的得救方法。这回应一下，我跟彼得一样，都忍不住要讲几句话。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谈，这是我心中很大的重担哦。将这三给我，这个是当年加勒对耶稣亚所说的话了啊。那么他说我当日怎么样哈？那么上帝应许我了要得这个产业哈。那么现在呢？已经45年过后了我现在85岁了我还是很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出去那天一样，无论是战争是出路，我的力量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我这个好厉害 我已经没有这种豪气了14章12节说，加勒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那么这个三地不容易得到哦，那里有亚纳族人，是很强壮的人，有宽大坚固的城啊，你去攻打一个小的建筑可能还比较容易哦，坚固的城。然后呢，加勒说，我能够照着神所应许我的，与我同在，我出去就把他们赶出去。我受洗的时候啊，我要求我的牧师说给我一个名字取名，他取了加勒，我一直都不敢用加勒，因为想到他85岁还这么强壮，还这么有信心的，我一直都不用啊。我是想我85岁才用。等一下我告诉你我为什么用。以色列经过了多年的苦难征战打仗，然后终于熬过来了，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分地，大家都可以安顿下来了英文叫做 settle down 那么有一些时候我们也是吧，我们辛苦移民来到美国多年的努力我们也买房子了，孩子也大了，我们终于可以才得到了我也信主了，我也在家里有点侍奉了，应该可以才得到了。但是基督徒传福音的心可以停下来吗？这是我很深的感受。以前我们可以去任何一个国家传福音，现在至少全世界有25%以上的国家是禁止你去传福音的，所以当没有被禁止的时候，我们没有去传，这个机会失去了，不再回来了。现在你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你才能够进去，当然还是很多基督徒爱主的 命的危险去了。以前我们东南亚国家了，我们印很多很美丽的单张啊，有颜色的，哇，他们分给他们啊，他们好像宝贝，哇，那种不舍得丢，看了又看了。我们分单张，我们就可以建立教会了。我的牧师啊，陈昭清牧师现在在打的是，那么他就是分单张建立了一个教会，单单分单张就可以建教会。现在都是junk mail，你去分分看。我们在新加坡的丢到满地都是，你看看，有一些广告了，但你也有看到福音单张在里面。以前啊，我们的教会啊，我们请一个本地的歌星啊，叫做福书营啊，也没什么出名啊，不过在新加坡有点名啊，我们也不必宣传了，我们说我们请歌星来这里啊，做见证啊，讲道唱诗啊，哦，教会就坐满人了啊。你现在说我们要开音乐布道会，你可能要请 Michael Jackson 啊，说你也请不到了，他死了，你没有机会了。你现在请谁来唱诗来见证，人家采都不采你了，这个机会也失去了，也不再有了。谁认识福书营啊？这里没有人认识啊。啊，那在新加坡他最出名的就是唱那首歌哦哩哦哦哩哦哩，他那个歌啊，那就很厉害，他出名了。以前我们的教会啊，在马路旁边啊，有车灯啊，我们就大棚啊电影布道会，然后排椅子，然后我就不用宣传的，你一大帐篷，时间还没到，那个椅子都坐满人了，那些人坐那边我就打蚊子了，一边看戏一边打蚊子，然后呢灯又很亮，我们播那个耶稣传了，又看到又看不到，这样满满的人，很多人信耶稣。你现在请他们去电影院的冷气房了，也不一定有人要去。这个电影布道的机会一去了，也不会再回来了。我们也没有这个机会了。以前我们开福音营啊，叫年轻人报名参加福音营啊，哇，多到我们要拒绝，对不起，你太迟了，等明年。哦，我们是相当有底气了，赶他们走，因为满了嘛，我们不给他们参加，收费啊，很贵啊，都来啊。现在你贴钱了，他求你来了，我们贴钱了，他们看都不看你。福音营已经失去机会了，而福音营最会带人信耶稣的，他们那几天住在那边啊，也不能出去，就在那边又唱诗，又读圣经，又讲道啊。福音啊淹死他们的，他们就全部都绝知信主了。你去到福音很难不信的，左转也是圣经，右转也是，上也是，下也是，淹死他，他就信耶稣了。这个机会没有了，不可能再回来了。以前我们可以在校园里面传福音，现在被禁止了。至少新加坡是了，我想很多国家也会是了。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在校园里面传福音。以前我们举行大型布道会，我们请各培里来啊，出名的布道家啊。你现在开布道会，哇，小猫没有几只。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开布道会，后来我也决定不开了。因为我也很难过，没有新朋友，我的信徒也很难过，不能怎么样面对我，他也找不到朋友。为什么？他要带来信耶稣的，要信的已经信了，已经在教会里面了，不要信了，孩子在外面怎么样请也请不动了，所以他也没有人可以请了。所以不是他不要请人了，他也真的没人了啊，除非他换工作啊，就有新朋友了，新同事啊，如果我们的会有天天都换工作，那很麻烦啊，那不行啊。所以后来我想，避免他们心里难过，我也不开布道会了。 那就一年呢四次，第五个星期才举办一次福音主日啊，那天四次了，你们有朋友就叫了，没有就算了，一般上也没有几个人来啊，福音聚会是没什么机会了，大型布道会更不可能了。我开始传福音，毕业了哈，我满腔热火哈，我要为主传福音，我现在毕业了，我要去传福音了，我才发现原来不是那么一回事的。我去敲门，还没讲到我们是砰门就关了。我当时也讲我是教会来的，好像都懂了，我们是就是教会了，关门客气了哈，对不起就赶快关门了不客气了又大声跟你关门了。后来我就不得已了，要穿很厚的靴子敲门，那些人不小心开门了，我的脚就摔进去，我好像也关不到了，就用那几分钟跟他讲福音，效果不好的这样勉强人。后来我想我传福音传得这么可怜干什么呢？这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惨呢？我们传福音传得这么惨呢？我们很多方法已经没有效了，所以基督徒再不掌握现有的机会和方法，很多机会一离开你找不回来了。我的牧师也是这样敲门啊，敲门敲了见了我聚会的那个教会叫活水基督教会，就是这样敲门来的。所以对我来说牧师会敲门我也会他那个年代敲还可以，我那个年代敲就已经不行了，人家不开门了。所以很多方法已经失去了，我们找不回了，失去了很多机会了。所以基督徒传福音的工作不应该停顿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基督徒传福音不是因为我们希望可以得救不同的宗教他们要得救上天堂了，他们要做很多工作了要捐钱了，要做什么做什么善事啦等等他们才得救了。基督徒不是了，所以我觉得其他宗教叫他们奉献很容易的你想要上天堂了你最好奉献捐钱捐钱就差不多可以得救这样子了，所以他们找人捐钱很容易了。我们捐钱跟得救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很难捐钱的，因为反正我都得救了，我捐不捐我也是得救了，那就很难嘛。那么传福音也是一样，你不传福音你也是得救了那个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他连一个见证机会都没有了，当天就死了他得救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传福音并不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可以得救，我们只是单纯要跟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尽力的传，因为我们关心他们。以前我的牧师现在在达拉斯80多岁了，这个老人家80多岁还在跟我讲说我们好几年前大概2-3年前还是来新加坡，还是找我说你知道吗，很多人开餐馆餐馆很多人还没信耶稣我想要向餐馆的人传福音。我说牧师你85岁了，你还搞搞展你还搞东搞西不要啦，你85岁了。我说不，我还要继续奋斗他邀请我去打了讲座，我说我对餐馆我哪里懂了，我不会了你来，他就是希望我承接他那个意向。他当年为了买一块地建教会没有钱，自己一个人那么怎么办呢？收旧报纸，收旧衣服，在新加坡这个行业我们叫甘纳古尼，甘纳古尼 如果有人做这个行业是很低级的，人家看不起的。哦，他就收啊，收报纸啊，为了买地啊。到有一次崇拜的时候呢，教会就是联合聚会，有一些牧师啊，我们坐在一起，我的牧师出来，沈昭勋牧师出来，旁边那个牧师，你看，橄榄公立牧师来了，我心里很难受。我的牧师来的，你讲他是橄榄公立牧师，但是他就这样买了那块地，建了那个教会。当年他买的时候，新加坡钱30万，给人家笑到啊，嘲笑他，看不起他。现在啊，不是现在，15年前那块地可以卖新加坡钱600万，从30万变成600万。现在你六千万，你也买不到地来建礼拜堂，新加坡完全不给你，你6亿也不给你，所以失去了就失去了。所以我对那个牧师佩服得不得了，我跟那个牧师说，你给我洗礼，你也给我证婚，你还欠我一样东西。做牧师要做全套，我说我的葬礼你要负责，叫全套了吗？包个料，全都包，全包。我是很尊敬他的，这是我的牧师，很传福音，一生都在讲怎么传福音，怎么传福音。今天很多机会失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那么当年我传福音传得这么辛苦，我就想有没有可能叫这些人啊付钱来传听福音啊，免费的叫他来听，他不要听啊，叫他付钱来听。后来我从美国读完书，我就回来，我就设计一个方法，叫他们付钱来我这里听我讲福音啊，我就建立学生中心啊。那么他们放学了就要来啊，没有地方去嘛，我就设立中心给他们来。那么他们来的时候，我就孩子有大半天在我这里嘛，我就跟他们在一起生活，我也叫他读书，我也叫他品格，我也告诉他福音，我带孩子信耶稣。父母呢，我就开家庭讲座，我就给他们讲座。那些父母来报名啊，是咬牙切齿，第一我的学费很贵，第二呢不得不来，因为我的中心办得非常成功，我的孩子各个成绩都很好，很乖啊。还有呢，在家里呢，有一个妈妈说，我在家里啊煮一点中药的汤啊，她都不吃啊，你煮10全8针，她看出她还有咕咕咕就喝完下去了。他说你怎么叫他喝的，我在家里很难叫他喝的，哎，你都可以啊。我说你送进来我就有办法。所以来我那边的孩子都很乖啊，什么都吃啊，不吃菜的也开始吃了啊，不吃中药的全都吃。然后呢，我就有一个家长说，我们是佛教徒啊，你敢跟我孩子传福音，我一定告你。嗯，我心里想，你孩子在我手上，你要告我，难如登天。我照样跟他传，我也跟在家那个家长的怎么样教育亲子的讲座里面一直讲一直讲，到最后他们说，哎呀不要这样而已啦，你也是牧师，就我们崇拜了，哎，他们叫我开教会了，就这些不信耶稣的人呢，啊，这些家长叫我开教会，我说好了，你们要开就开了，我们就开教会。我建教会是这样建的，所以我没有找人捐钱，是他们自己给钱，而且我相当富有就是了，因为钱收很多啊。我那时候已经做到整百万的生意了，我有26间中心，我就叫他们付钱。然后我跟他们传福音， 他们信耶稣，然后我们有了教会，他们说不是要教会都要捐钱的吗？你我们怎么捐钱？我说你找到奉献箱你就捐了，找不到就是上帝不要你捐，因为我没有给奉献箱，所以找来找去也找不到奉献箱，因为我们都收入够多了，不需要他的钱了。我说你们要给就到处去给好了，就是我们教会不需要。后来他们坚持无论如何要，他们也自己做一个奉献箱，自己去奉献。我就觉得传福音这样才有一点尊严嘛，传到要用脚去挡了，真的什么尊严都没有了，很生气。但是现在学生中心也没有，就是没有这种机会了，这样的机会失去了就不再回来了。我们基督徒做了很多戒毒的中心，戒毒的中心，做老人中心，做文字工作，录音啊等等等等，这些工作都很重要。如果我们记得儿童是未来的主人翁，基督教的策略是不是应该要开始想怎么样去得到儿童？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全世界啊，不是美国呀，全世界有什么机构成立的时候是为了要向儿童传福音的？他不是一个机构，然后他就有查经班，有什么班，有儿童的事工，不是这样啊。他成立那个机构，就主要一个目的就是向儿童传福音。你们知道哪一个吗？哪一个？啊？孤儿院啊！全世界只有一间。叫 CEF Child Evangelism Fellowship CEF CEF 在全世界成立的目的就是向儿童布道。那么这个机构呢，在新加坡做到关门，我心里面很难过。而做未来的主人翁的唯一的机构做到关门，如果我们没有得着儿童，未来不是我们的。如果佛教徒得到儿童，未来是佛教徒的，这样合不合理？是这样的，谁得到他们，因为他们就是未来的主人翁，你没得到他们，你未来就不一定是你的。所以我当年想的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所以我想办法把那个机构再弄活起来，希望这个机构唯一的机构还能活下去吧。 CES 全世界就这么一间。所以你想，我们基督教传福音的策略，我们多少老人院大概数不尽了，戒毒所也数不尽了，乐龄中心等等文字工作，校园工作一大堆，儿童就那么一间，那一间也做到关门啊。新加坡的，其他的国家都还活着，新加坡做到关门，那是一个偏差的华文叫做万国儿童布道团，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啊？他成立的目的就是一个向儿童传福音。所以我们不要等儿童去了监牢了，吸了毒了变成不良少年了，青年了，然后我们才说哎呀又向他们传福音了，所以我们赶快成立戒毒所去监牢传福音了。为什么要等到那个时候呢？如果在他们还没有吸毒之前，你做的工作，你所要的费用应该是很少，等到他进去了，你要把他救出来，哇，你的费用还有你要花的精力大得不得了。你知道教一个孩子信耶稣很简单的， 啊，你有一些人说，咦，这样不公平啊，他小小你就骗他信耶稣啊，因为他小不懂，要骗他信耶稣，啊，这样你就剥削了他的自由，啊，不是这样看的。他们真的是很容易信耶稣的，如果佛教徒跟他讲他也是信佛的，随心跟他讲，然后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我们讲，他是绝对的，是正确的。如果佛教徒教，那就糟糕了，那就错了，他一生都会跟着佛教的。有没有父母说啊，我们是很文明的父母，我们呢很尊重孩子的自由啊，所以他要信耶稣信咯，我们很开明的，他要信佛教就信咯，我们很开明的父母呢，我们很文明的，我们不会强迫的，这样的父母很有问题。如果你去跟他的孩子说，我告诉你哦，一加一等于三，你说他父母会不会反对？会呀，还比如要叫错我孩子，一加一等于二，你怎么三？你明天不用来了，把你赶走了。为什么？因为要叫对的东西。如果耶稣是唯一的救主，为什么不可以叫他？而且必须叫他，而且应该很慎重，很快速，很有效的跟他们传福音，叫他们好好信耶稣，不要等他们去吸毒了以后，叫有问题以后，你才想办法我们去监牢救他们，那你花的精力太大。真的，孩子信耶稣很简单的，你试试看街上，你找一个，你跟他讲，他就啊，好好，我信耶稣，他就信了。你不是骗他，你正在教他最正确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重新思考我们传福音的策略。我们不要等到太迟了，我们才来帮助他们信耶稣。所以传福音的策略一定要有调整。今天我们有 Let's Go 123，我们教会有一些人去参加了哈，赵俊有去参加，对吧？啊 ，Let's Go 123，啊，我们有乡情乡音音乐乡情哈，啊，音乐布道会，我们有没有？还没有哈。啊，情人节等等，我们有好多。那么最近Vicky 带我去一个教会，他们有嘉年华会，3000多人来参加，不信耶稣的就来，在教会里面，当然它地方很大，比我们大大概5倍，很大。啊，我们也可能也可以举行嘉年华会，我小的啊几个摊位。进很多人来，就在那边传福音。Vicky 当天呢，带了13个人信主，是吧？10几个，13个。那么你觉得嘉年华会10年以后还有人有兴趣来参加吗？现在可能还是吸引人的，以后可能不吸引人了。参佛啊，现在 Vicky 有参与哈，啊，市场宣教等等，这些现有的还是有效的，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考虑、留心、留意、参加，或者至少为这些事工祷告。我觉得哈 ，Let's go 123送礼物，啊，那是什么来的？啊，都要来拿。以后啊，我看人家看都不看了，哎呀，麻烦了，我现在叫他们，我拿做他们，来，不要。现在是很好机会啊，因为5年以后，人家还稀罕你那个礼物，看都不看你，所以趁着现在还是很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把握这些机会来做。不会永远都有效的这些方法， 他会有一天 expire 的。加勒不忘记神的应许，然后他专心跟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如果我们专心跟随神，我们就不会忘记神的大使命。心怀恶意的人不能成事。我还没有生病之前呢，我还是有雄心大志的。我希望推广一个运动，叫做修身齐家。修身就是教孩子有好的品格，那叫修身。齐家就是婚姻的问题，现在婚姻上很多问题，所以修身齐家这个运动来推广。后来我生病了，我现在歪一边，因为我拿掉了一粒肾啊，所以走路歪一边。那我生病了以后，我就想，我不应该再开始新的工作了，我就有人请我讲道，我就去讲道啦，我也有一点钱奉献啦，我也参与教会一点点侍奉啦，这样就差不多了啦。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后来上帝叫 Vicky 娶我，我就嫁了给他。然后他告诉我，你这个你的教育，你的这个课程可以做训教师，可以做什么？听了以后，里面的火燃烧起来。你在美国，你不要用你的华文名，要用英文名。我说我的牧师说我是 Caleb 啊，就用 Caleb。所以 Caleb 现在重新用了，还没有到85岁，我自己搞的。我也觉得我是不应该就这样退散下去，我应该借助Vicky 提醒我，我的课程很可能是一个很有效的工具来传福音，所以我里面重新再活起来，那么嫁给他是很幸福的。为什么呢？因为至少我会专心热心的侍奉。如果没有这个婚事啊，我大概在新加坡是慢慢死了也没人知道了，所以我就按下去了。加勒说我今年85岁，我还是很强壮，当年我的力量如何，现在还是如何。现在上帝在把我振作起来，我也在祷告，上帝啊，我年轻的时候力量如何，我现在也要如何，给我力量。年纪大了，我们还是要强壮，我们力量还是要一样。另外就是我们还有神应许的同在。神应许我们，如果我们出去，神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应该得胜有余的。所以希望我们有新的策略，有新的意向。我们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福音，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负担，有一些人负担是儿童，有一些人是少年，有一些人是年老的，有一些人是音乐，有人是文字。重要的是我们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1992年，美国，也就是我回去新加坡，我为什么坚持要做社会关怀的工作？1992年在美国发生的这件事，我相信你们都很知道。那罗尼金的事情啊，暴动啊，因为警察打了这个人，后来法庭判这些警察无罪啊，结果那一次的暴动损失了10亿美元，63个人死一半。 暴动啊，就是这件事啊。然后黑人啊烧啊抢啊啊破坏东西啊，很多因素造成啊。记者就去采访，他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有一个行业隔天就可以如常做生意了，你猜是哪一个行业啊？教堂啊，教堂他也烧了，有人说棺材店、啊、棺材店也是被烧，有人说银行，我说那肯定要烧，里面有钱，都烧都抢。有一个行业哦，啊，医院啊，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一定会问我们啊，主耶稣说啊，我已经把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给你们了，那你们去传福音传到怎么样啊？如果有一个政府啊，啊，特别是贪污的政府了 啊，电竞业啊，我给你做了，哇，你肯定发大财啊，整个国家的电信业由你来做了，是吧？啊，有这个大老板的政府支持，我让你做，你一定做得很成功。现在上帝给我们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我们传福音应该传得不错嘛？奇怪了，我们告诉上帝说，根据这个美国暴动的事件呢，罗尼金的事件告诉我们，我们是做得不错，不过我们输了给这个行业。你知道哪一个行业吗？我们输了给这一位小丑，我们输了给一个小丑，不过现在麦当娜已经不用小丑了，我们输给麦当娜。那个记者发现隔天麦当娜照样做生意，他的店完好无损，没有一块石头丢给他，隔壁全部烧了，隔壁全部砸了，就麦当娜那间店没有被炸，全部都没有被炸。我在想，我们的见证输给麦当娜嘞，麦当娜赢过我们的教堂的照烧，为什么会这样？所以记者跑去问愤怒的这些黑人，为什么不烧麦当娜？麦当娜也赚他们的钱呢、啊？我们教会从来不赚他们一分钱，我们还给他们钱，为什么我们会输给他？这些黑人告诉记者，我们饿的时候他卖便宜的面包给我们，我们没工作的时候麦当娜给我工作，我砸了他我明天吃什么？我砸了他我明天没工作了。所以全部都可以砸，教会照样砸，就是麦当娜不可以砸。所以我们要想，我们的见证可不可以影响到那些人，在愤怒的时候绝对不拿石头丢我们，那我们的见证就相当有力。我们在教会里面见证是相当有力，在外面就没什么力了。所以我们要重新想，怎么样让社会感受到教会的见证。教会的见证必须要在外面有。所以我当年才想，我的老师梁彦成说，不要在教会，你出去外面，你影响社会，让社会的人来教会，服我们教会，我们教会也有人才。所以我就尽力的在外面，我在传播媒介，在新加坡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我是相当有分量在他们当中讲话，我就有办法影响他们。虽然他们不允许我讲圣经啊、真言书这样说，拜托你，拜托你，我不要讲。但是我却有办法把它渗透在里面。讲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听听听，这个人应该是基督徒，讲来讲去讲的都是基督教的价值观。我们就有办法在外面做见证。 所以我们要重新思考，我们教会，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有见证。所以作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要认真的面对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得时不得时都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加勒85岁的时候还是对神说，将这个山给我。我们也应该有这个豪情激情，在这新的一年带着感恩的心对神说，哪一座山是我的，神啊你给我。是儿童吗？是少年吗？是青年吗？是文化吗？是音乐吗？是办公室里这座山吗？是教育吗？是医疗吗？是戒毒所吗？是孤儿院吗？是餐馆吗？是政治吗？是儒家？是佛家？还是回教？哪一座山是我的？主啊，让我去，我要为你得着这座山。或者是我的家人、我的亲戚、我的同事、我的邻居，这些都可能是你的山呢。有一些人用文字，有一些人用短信，有一些人用节日、生日啊、节期啊、圣诞节、复活节、感恩节等等，去带人来信耶稣。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有办法、有方法、有途径。所以我们需要创新我们传福音的途径。这是最后了，还有15分钟。1991年，那时候我在美国读书，我看到这个报道，Toyota 想要造一个全世界最完美的汽车，胜过 Mercedes， 他的目标一定要赢过 Mercedes， 所以他设计了一辆汽车叫做 Lexus。Lexus 本来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全世界最完美的汽车，所以多尤达聘请了1200个工程师，用了2年的时间，花了4000万，应该有一个完美的汽车了。1991年出厂第一辆的时候，发现有10几个很危险的错误需要改，有100多个小毛病需要修改。我的问题是，当年我看这个报道的时候，我的问题是，有哪一些教会在世界上请过1200个牧师研究，花了2年的时间，花了4000万，要找出一个最好的传福音方法？我相信没有一个教会这样。我们有一个刘牧师叫他想就是了，他想不出，我还要拜他牧师，你做什么的？你怎么没有想到呢？全世界没有，有哪一个教会请1200个牧师来帮教会想我们怎么样去传福音？没有。但是我们却觉得自己相当不错了，我们还需要改的。所以我们不完美，所以我们不应该停顿。神要我们的是我们有的，我们愿意的心。我们可能请不到1200个牧师，但是只要我们都愿意，神就悦纳我们。神要的是我们有的，不是我们没有的。我们都没有1200个牧师，我们有相当多牧师了哈。啊，加油啊！我们有圣灵，阿门啊！然后我们只要有愿意的心，那就可以了。任何一样为主付出的，都是讨主所喜悦的，没有一样不是神啊！对，一样你都没有付出，那就不是神所喜悦的。任何一样你付出的，都神都喜悦；你一样都不付出，那就神不喜悦。所以求主感动我们，让我们勇敢地接受意向，不管哪一方面。比如说，主啊，今年这座山我要把它拿下，我这个朋友是一座山来的，我要把它拿下，我要带他来教会，想办法带。我在浑浑沌沌的时候，还没有 Vicky 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我带 当然也尽力了，中牧师也要跟人家传福音了。所以我去老人中心的时候认识一对夫妇，我就想这个人是我的善，我要带他信耶稣啊。每一年圣诞节我都邀请他去参加我们教会的圣诞节，每一年平时我就跟他做朋友啊，玩耍。到这一次 Vicky 问他，怎么你还不来教会？今天在车上 Vicky 说是他问的。这两个人第一次说你都没有拉我去教会，也就是太表了，可以去教会了啊。所以我们都可以的，可能没那么快看到效果，但是你总要开始做，慢慢影响，慢慢带，然后呢把他们带到教会来，这样你就不虚此生。求主将这座山给我，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山。求主让这座山给你，在今年征服这座山，好不好？Vicky说要叫他们讲一讲，说将这座山给我，跟你旁边的人说，哎，我都不习惯这样讲。让我们都有一座山，然后我们为主得着这座山。我们祷告，感谢主你拯救了我们，愿我们这一生也能够为你做一点事。求主在新的一年将一座新的山给我们，我们为你得着这座山，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感谢
谢谢，哈利路亚，感谢主，讲得好精彩哦，感谢你哦。